下面还有点时间嘛，咱们就看有没有问题会问的，如果有的话就问，没有的话就回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啊，顶礼上三宝，顶礼法师。啊，弟子是带一位就是道友，他在转组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转组的过程中他发现，就是咱们在那个就是结合上师瑜伽不顶礼吗？然后顶礼的时候咱们不有一步是就是观那个皈依镜，然后咱们在法本当中确实是说了，说如果这个皈依镜我们观那个就是莲花大师说观不起来，我们可以直接观就是我们法王如意宝的这个皈依镜，但是观的过程中也要有就是那个升起就是五个如意之刹，然后前面呢是十方三世诸佛，还有左边是八位阿罗汉圣僧，然后右边接着就是后边大圆满续部净寒等等，这个就是这个观这个过程嘛。但是说在那个就是作为辅导员在辅导的时候却出现这种，就是和道友在讲的时候直接说观没有这个就是观皈依镜这个步骤了，而是直接就是观只观法王如意宝，就是没有那个观就是说前边后左边右边后面整个这个观的这个过程，那么这样呢是否如法呢？就是法师。
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观想皈依镜，那么顶礼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修法的话，它里面要求观皈依镜，所以它这个观想的话也是莲花大师本体是这个大圆上师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个修行的话，必须要把这个树枝的五个分支都要观得清楚啊这些。但是呢我们如果用的是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顶礼的时候都是用的上师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所以这个法王如意宝上师瑜伽它观想这个皈依镜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观很多，它就不像是这个前行当中所观的这些这个情况，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只观法王如意宝就可以啊，并不是说我们不如法，因为它所使用的这个仪轨不一样。那么如果使用的是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的仪轨，我们修的时候也是念的时候也是这个仪轨，也是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我们这个里面观想的就是法王如意宝。那我们观法王如意宝的时候呢，也可以就说什么呢，就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本体当中啊，所有皈依镜的就是说前行当中这些五个分支树上的如意树上面的五个树杈上面的一种这个所有的上师啊本尊，它可以全部融入到法王如意宝当中，就法王如意宝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皈依镜呢，就完全包含了所有及皈依境的这个本尊圣尊，这个时候就不用观很多啊，就观一个就可以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两种仪轨的，两种不同的一种修行的方式都可以的。
哦，那感恩法师。哦，好了。
阿弥陀佛。
顶礼堪布能听到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堪布，我有几个问题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说那个忏悔罪业的问题，忏悔罪业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忏悔力量大的话，那个罪业不会增长。那我想问的话，它是否能够把那个罪业的种子能真正能够销毁？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起床之后要叩三个头，那么是否不用洗脸就可以直接去那个叩头？有没有这种不恭敬的行为？然后第三个呢，刚才说那个我们观修的时候可以分段五分钟一次，那么在第二次的时候是否要重新皈依回向？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第四个问题想问的是，可能比较长，这个问题能不能直接也问呢？看不，
我先回到前面的吧，否则你提完我就忘掉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分开修的时候呢，它中间呢就分开了五分钟，假如说我们说五分钟一次的话，它中间不需要重新再皈依发心啊回向啊，这个不需要做，反正它是一个一坐当中嘛，所以我们就只是中间休息一下重新开始，它中间不需要就说重新去皈依啊回向，这个是不需要的，是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在起床之后呢，就是说马上顶礼的话，即便没有洗脸也不要紧啊，即便你的头发很乱也不要紧，这个方面都可以顶礼啊。这个顶礼的话就说是反正恭敬心去顶礼嘛，他也不一定没有说必须要是什么情况下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方面是没什么不可以的，是这样。所以说就说我们自己在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修行者他一起床之后在床上就开始有顶礼，也有有些时候呢当然就说是这个下来在佛堂上的顶礼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没什么大的问题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二十一遍百字明能不能够把这个罪业种子彻底销毁呢？这个 不是说从它的这个数量的多少，也不是说它是不是价值堕坠，关键就是看你自己这个念百真名的时候，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证悟有多高啊。如果你有那种本来清净的一种这个证悟啊，或者你有空性的证悟，当你在念百真名的时候，就不一定不单单是只是就是说是这个限制它增长的问题了，也可以把它的这个感果的功能也可以消尽，不单单可以把感果的功能消尽，也可以把它的习气消尽。这个是主要是看你自己的修行的程度。那么如果平时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程度的话，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把种子消尽，可能也没办法通过二十一遍百真名把它的这个罪业感果的功能。什么叫感果功能呢？就是我杀了生了，杀了生之后它的这个功能就可以最后成熟为果报。哎，这个叫感果功能。所以有些忏悔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感果的功能必须要消尽掉。那么这个如果也没有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让它不增长。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到底能不能做到的，要看自己的修行啊。如果能够有那么高的见解啊、证悟啊，当然是可以的。没有的话，至少就可以不让它增长，是这样。
还有，看到我想问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刚才也是因果的问题啊。在前行里面上师也讲过嘛，就是说有些人呢去念那个百万佛号，那时候他是有功德的嘛，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嗔心，结果他说一个月的那个善根都会被一扫而空。那我想问，那个善根的话，他本来就是应该有他善根的果，为什么会被这个恶的这个那个嗔心反而被他一扫而空呢？那个罪也能把这个善也能抵挡的吗？
这种情况要看这个他的嗔心的他的这个强烈的程度和他修善法修佛号的时候这个佛号的力量。那么就是说是有些时候我们修了百万佛号，一个嗔心就可以消尽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情况就是说你念百万佛号的时候呢，你没有通过这些很殊胜的发心摄持，可能也没有做这个殊胜的回向，也没有通过安忍的这些功德来摄持，所以他这个百万佛号修的时候，他其实那个质量是松松垮垮那种，他力量不大的，而你生这个嗔心的力量特别大，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力量不成正比。所以说这样的讲的时候呢，你生一念很强烈的嗔心，也可以把你这个不注意不专注修的佛号的功德都可以消尽。那么就是说如果反过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它的质量很高，他该发的菩提心也发了，然后他就说是也这个回向也回向了，或者他就什么什么都做了，他这个念佛的这个质量很高的话，你生了一念嗔心，那么这一念嗔心能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佛号的功德都完全消尽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二者的力量对比的话，就是说嗔心的力量比这个念佛号的力量弱，他就不能够胜服他，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看他力量强弱，并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嗔心他就可以灭掉所有的功德。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入行论呢等等讲到的这个生厌嗔心可以毁坏千劫的这种积累供佛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持戒的善根，但有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就不适合这个供佛的善根嘛。有的时候就是讲特别强烈的非常非常猛烈的嗔心他就做了，而不是说随随便我今天有点不高兴了，我现在发了个脾气，这种的话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要去看这个嗔恨心的力量是什么力量，它到底有多强大，然后这个念佛的力量善根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它有多就什么样的情况，它是强吗是弱，这个时候我们在做对比的时候呢，它这种嗔心到底能不能够毁坏这样一种念佛的功德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去对比。当然这里面的对比的情况我们说情况是这么多，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就证悟啊境界啊，或者我们自己的分辨能不能够真实的把它分清楚啊，的确是这样或者那样，这个话是很难讲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注意就是嗔心的这个过患很大，所以有的时候呢上师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会讲这些，或者有的时候为了告诉我们你这个念佛虽然念了这么多，但是你如果是很随便的心不专注的心，即便是念了这么多数量，但是呢有可能一个强烈的嗔心就把你这个三根有可能摧毁，所以让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能够保证质量，这个是很重要。有的时候为了强调应该念佛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应该很专注，应该就是高质量，一方面也为了说明这个嗔心的过患，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这样讲。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样去理解的话应该可以。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们小组在共修的时候对如来密传当中的一句话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如来密传的佛陀意识传承上师之一，倘若没有这个最初的传承，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前顶礼无法案例，主要是不理解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前顶礼无法案例，怎么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说无法案例？感恩法师。
如来密传的话，其实就从它从两个方面可以分析的，一个从它的时间的这个纵向来分析啊，从时间的纵向来分析的时候哦，首先就有这些，比如说最初的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传承当中，就比如说普贤王如来，他是本初佛嘛，他是第一尊佛，第一尊佛的时候，他就化现了五方佛，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五方佛是他的眷属嘛，但是都是和佛无二无别的，这个他们传法的方式就是属于这种如来密传。然后有了这个如来密传之后呢，慢慢慢慢把这个传承就传下来了。传下来之后呢，因为他是本初佛嘛，他是第一尊佛，所以他这个佛法他其实也是这样一代一代传递的。虽然有些佛成佛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直上师，但是他在修学过程当中一定是一直的上师的。他一直上师的时候，他所听闻的佛法其实就是从最早的这个本初佛这个如来密传，从这个地方开始有了。有了如来密传，才有了这个持名表示传；有了持名表示传，才有了这个普罗伽罗尔传，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最初的时候没有这个如来密传的话，就相当于最初的传承是不存在的。最初的传承不存在，那么就也不会有后面的这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这些这个这样佛法，或者我们就可以说，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些传承的话，释迦牟尼佛当初就遇不到佛法，遇不到佛法，佛陀也没办法发心，也没办法积累质量，也没办法成佛，那么我们在佛陀面前顶礼的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他如果是从纵向的时间的方面来讲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如果从他的横向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释迦牟尼佛他其实呢也是啊，他也有如来密传，他也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持名表示传。因为在不同的就是说是这个佛教史不同的经序当中安例的时候呢，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是说释迦牟尼佛在金刚座下成佛的时候，他以前是一个凡夫成佛的时候在一座上成佛果的，这个是俱舍论等当中也有这样讲。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也应该有耳传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修行。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续部当中说他就说释迦牟尼佛是在这个在尼连禅和入定的时候，他的一种化身到了色界君天，在佛面前得到这个灌顶成就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有这个就说是这个持名表示传啊，或者说是就说如来密传也有的。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传承的话，佛陀也没办法成佛，佛没办法成佛了，我们就没办法在佛面前顶礼。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
感恩法师。
喂，法师听得到吗？
请讲阿弥陀佛。
请讲阿弥陀佛。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们做磕大头的时候，前面观想那个归莲花生的归境，右边是那个菩萨，那这个右边是指的莲花生的右手的右边吗？
对的，是的。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从莲花大师他老人家的这个右手边就是菩萨其实呢，我们面对归境呢是我们的左手。但是从莲花大师的这个方向看的时候，莲花大师的右手，右手边的话就是这个菩萨，左手边呢就是声闻，是这样的。归境也是这样画的。
喂，
阿弥陀佛，请讲。
鼎鼎上师三宝，喂，鼎鼎上师三宝，鼎鼎法师，我想问，就是我们在做大礼拜的时候，出了汗，马上离开那个礼拜的房间，到其他房间就换了衣服，然后再过来，这样如法吗？这样是不是有不妥，或者是中间间断了？
这个没有什么，
是不是要重新做那个流？
不需要。如果你只是去换个衣服的话，这个不需要重新去做这观想，这个这个不做也可以。
然后接着来都可以继续。
对，
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呢？稍微长一点。
如果你中间要出去工作啊，干什么啊？时间长一点的，可能要回向，先回向，回向完之后再开始从头来。有这个一个必要。如果只是中间休息一下，比如说你磕头磕累了，你坐下来休息十几分钟、20分钟，休息一下，喝喝水啊，这个不需要重新再观想，直接接着修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法师。
感恩陀佛。
弟子下麦。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
阿弥陀佛，请讲。
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师今天呢讲的第一个颂词，其中有一个颂词就是关于第四那个顶礼如来雅宗者的第三个随机调化事业无边者。弟子想问一下，这个随机调化，法师刚才讲了有很多的这个根器，莫学只是只想问一下，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如何观察自己的根器，然后呢如何观察自己的根器的时候呢，然后以怎么样的智慧能够观察其他的人的这样的根器，然后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 弟子想问一下，就是梦境，关于这个梦境，弟子不太了解，怎么去判断，怎么去了解这个梦境？然后呢，关于善的梦境是哪些？恶的梦境是哪些？弟子主要是这两个问题，感恩法师。
观察自己的根器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智慧，要观察自己的根器属于哪种根器呢？这个也不太真正完全确定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对解脱道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是属于可以修解脱道的根基。然后如果我们对菩提心啊，对大乘的这个教义如果很欢喜接受的话，我们就是属于总的来讲是大乘的根基。然后我们对密法啊这些方面也有很多兴趣啊，或者对密法的这个法义也就能够理解，然后呢就不会生邪见呢，这个就说明是密法的根基，是这样的。所以大概来讲的话这样。那么观察别人的话，有的时候就比较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就只有去试探，试探的话就讲一些法啊，对，看他对这个解脱道有没有兴趣，看他对无常能不能理解，看他对无我能不能理解，看他对解脱，看破轮回有能不能理解，如果他能够理解呢，就说明他能够接受，就说明他是个根器。然后如果再讲菩提心的这个慈悲心的观念呢，还有这个法无空性啊，看这些呢他能不能够接受，如果能接受了，就说明他可以进入大乘，大概可以这样。观察是这样的，其他的很深的话我们就很困难。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梦境怎么观察是善和恶。其实就恶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梦境当中的时候杀害众生，而且杀害众生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嗔恨心，或者就是说是贪欲心去做这样一种事情啊，或者嗔恨心去伤害众生啊，这方面都是属于对解脱道来讲啊是恶梦，不好的梦啊。这个噩梦当然并不是事件当中说被人追杀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噩梦，当然这个也算是个噩梦嘛，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善梦和噩梦，它主要都和修行有关。那如果能够相应修行的这些呢，比如说对上师人生信心啊，梦中看到友情被就是说伤害的时候，我们能够产生大悲心，能够有的时候遇到这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忘祈祷上师三宝或者我们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要想我现在既然要死了，我一定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念佛求往生，这些都是属于善梦，它和修行有关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反过来讲的话，那就是一个噩梦，那就和修行无关，或者乃至于我们在梦中做一些和修行违背的事情，那都是叫做不好的梦，都叫噩梦，大概可以从这方面来去做判断。
阿弥陀佛，感恩法师。那弟子在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弟子想问一下，如果说根据这个梦的话，弟子有一个延伸的问题，什么是外道呢？这个外道是怎么去？
外道它有外道有很多种理解的方式，有一种外道呢，就说是这个阿底亚尊者也讲的嘛，就内外道以归一别，就是说归一三宝的，这个就是内道啊，像这样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承许佛是我们的导师啊，承许法呢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方便啊，承许僧呢承许僧呢僧众呢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伴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内道，那么如果不承认的不皈依三宝了，这个就是外道，是这样。这个是从皈依的区别内外道，还有一种呢是从见解的区别内外道。如果是承许四法印的承许这样一种这个诸性无常啊，有漏皆苦啊，然后呢就说是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如果承许四法印的，这个就是内道，他是从主要是从见解的。然后如果不承许四法印的，或者他所讲的法和这个四法印相违背的，他就说是一切诸行不是无常，它是恒常的，一切有漏呢不是痛苦的，一切诸法不是无我而是实有的，涅槃呢它不寂静。那么如果就是说不承许四法印，它就是外道，承许四法印的就是内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有内外道。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更细致的话，有没有实质如果有实质的都可以就是说不是有没有无我嘛，前面我讲的就是说其实包括在无我当四法印当中。但有些宗派的话是什么呢，有些宗派比如小乘，以前古代可能有一个这个宗派叫独子部正量部独子部，那么这种声闻宗派的话，它也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它就是说皈依三宝，它也守佛的戒律，他承许佛是导师，自己是佛的弟子，但是他的见解呢是由我见，他认为我是存在的，这种就是一个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综合体，一个是皈依又皈依了，他也这个见解方面也承许有我这样怎么去判断呢？就是说大德们在判断的时候，就是说从他的这种皈依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佛弟子 他因为承许佛陀嘛，啊，也是祈祷佛陀，也受佛戒律，他是直接没办法解脱的。但是呢，他毕竟种下一个善根，他以后会解脱。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叫做内道，反正也是这个穿僧衣啊，他也有皈依佛陀，他叫内道。然后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间接的层面来讲的话，说这个小乘的正量部、独支部这些呢，从间接的层面来讲，他不是外道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把他们判断为外道。所以说大概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判断的方式嘛，判断的标准是这样的。主要其实我们自己在在平时修行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我们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现在认为我是存在的，他是也许现在很多居士啊或者修行者他还没有认为诸法无我，但是呢他皈依三宝，哎，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居士啊，他是一个修行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就是说内道修行者。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但是我现在因为就说是这个真正要产生那个无我的见解很困难嘛，所以基本上的标准我们都是从这儿来判断的。然后如果从严格的标准来讲的话，就看你有没有抉择无我空性。如果抉择了无我空性，那就是内道了没有抉择无我空性，那就是外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观察自己，可以相当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观察别人。当然观察自己的时候呢，应该严格标准啊，就他的标准应该严格一点啊。现在我其实呢，虽然皈依了三宝，但是我的这个相续当中还没有产生这个真实的空性见，四法印还没有真实的产生啊，所以说还要努力。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还不是真正的内道弟子，所以我还要努力。那么如果对别人呢，就要松一点啊，也不能说你看这个人他还没有成为施法印，他不是内道弟子，但是我们要从观待别人来讲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去想，他已经皈依三宝，他还是道友，他还是就是说是修行者。像这样的话，他虽然暂时没有产生这样一种见解呢，但是还是给他时间啊，给他做帮助，他慢慢会产生的，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是这样。所以大概呢，我们就说这三类吧来分析，这样的。那今天的时间呢也到了，到了时间了之后呢，咱们讲课和问题回答都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要做这个回向。有问题的话，下周还可以继续的来讨论。那么下面我们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解和听闻过程当中有一些过失的话，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的话，我们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们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来祈愿这个清净的教法能够长住世间，也祈愿一切有情通过我们的善根呢能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所有的道友们呢，通过这个大圆满前行为力的正法的加持，心早日入道，调伏相续能够利益有情。安住在这样一种执念当中呢，我请念诵回向。娑罗那帝昙伽热巴尼陀罗尼波迦南帕悉将揭迦拉揭瓦农遮热比卓尼卓卓罗修将耶卓荣华俱成波格央那遮顿巴强央松多吉雍顿根尼卓波特德王那约拉俱和公司水等我三界切切的拉我做刚给这情可见也我的儿子懂你多把一元求我是的难免的想起求得特别的那将看见做了更马动的而让动一地换那么家的因本不生说情因定绝不是写我则不总结了今日我共度养聚全部的而将我的话无皆用皆是中共度让部门能力等不相近若把将做他的心术把我们能整个家各界之养的工厂下我此动词他的表彰你内出的今日那今真理别我特多说论恩的举止我生经的恩赐的不解的经营的记我曾懂把它送给龙灯头脑亲自离不扎经做本书怎么的家人的样用的理里面做能喷的话去处地跟些老人们把都哭了同居的送给我用当的做 자시 강여 번조 대여들 말랩제 그르조 소서문 모시 고바 자정 본제 그네스 남베 사선 참나 브르슈 어 홈 댄조 구르 바마쇼 Om Denzo Gur Bama Shoto Om Denzo